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好供养佛，也没有什么好东西可以回馈三宝，对不对？但是三宝对我们的恩惠太大了，是吗？以及佛法，所以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合掌，然后呢，以最恭敬的心，三称本师圣号来对表达我们对三宝、对佛陀的感恩。所以这个动作呢，不能够省略，也不能够草率，哦，是我们对佛陀、对三宝一个最大的感恩。啊，准备好你的虔诚心了没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各位学员，大家晚上好。人为什么睡眠会不好？怎么样叫做不好的睡眠？睡不着是最糟糕的。哦，不能无法入睡，但是这无法入睡有很多因素了哈，可能当天你喝了很多茶，喝了很多咖啡，哦，所以你无法入睡。但这个是久久才那么一次的，不算。哦，你知道说你喝茶喝咖啡会睡不着，那你就自己要小心哈，这些饮食上去注意它。但是如果不是这些饮食上影响你睡不着的，哦，你每天几乎都会有睡不着的情形，哦，或者是很难入睡的情形，哦，生理跟心理呢，你就要去注意了，有时候。哦，可以说一大部分呢是心理上，哦，你一定有一些担忧，你一定有一些挂念，哦，有一些放不下的东西，哦，你要去把这一个你的担忧去整理出来，为什么你在担忧什么，而让你没办法在那边啊，该睡的时候没办法睡着，哦，你担忧什么，把这个担忧好好的去。处理，啊、哦，处理之前当然是要先去发现了、哦、发现它，然后呢，处理它，对治它，处理它之类的，啊、哦，那这个问题就会解决了。但如果你从来都不去正视这个课题，只知道说我每天晚上睡不着，我每天晚上睡不着，然后呢，很多每天晚上都强迫自己要睡觉，哦，你越强迫你自己，你的心就越烦。你心越烦的话，你就越不能够睡觉。为什么呢？你的整个身心是没有放松的。睡觉是整个身心放松，你才能够入睡的。所以要知道哦，心里面在挂念什么，担心什么，发现这个你的担心，然后进一步再问自己：我这样子担心下去，对我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你会发现一点好处都没有，你继续担心，继续睡不着，你也不能解决问题的。那坏处却一箩筐，对不对？咦，第二天生活一定受影响的，哦，你精神不好，甚至你的身体会越来越糟糕。所以你会发现坏处肯定多过于它一点好处都没有。然后有些人可以睡，哦，可能半小时后、一个小时后才哇勉强入睡了，可是睡眠品质不好，一直半夜醒起来、半夜醒起来、半夜醒起来好多次都是睡不好的现象了。或者是在睡的过程当中，哦，很不安，很多噩梦，很多干扰，哦，这些都是属于睡眠品质不好。如果你有这个现象， 一样也要注意到它、哦、不要以为说、哦、我有睡就 OK 了、哦、这个睡眠品质不好，那就像刚才我讲的，你要做慈悲观、哦、你睡觉之前、哦、你知道你可能要用半小时一个小时才能够入睡的，但正常人不会这个样子，正常人在五分钟到十分钟里面，他一躺下去时间到，一躺下去五分钟到十分钟他一定入睡了，正常人的睡眠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你却要半小时一个小时，每一天几乎都是这个样子，很长时间都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半小时一个小时你做什么？问自己。如果说在那边胡思乱想，那倒不如拿来祝福自己，对不对？让自己远离精神上痛苦，远离身体的痛苦。你会发现，如果你真的去尝试去做了，你会发现、哦、可能不到一个星期半个月，你的睡眠的时间啊，那个时间啊，你不会在那个半小时一个小时在那边的辗转难眠，你可能十分钟十五分钟你就可以很快入睡了。你要去实行，你要去实践，我讲的你不一定要相信，但你去做，你去尝试看看、哦、有好效果的时候、给我们知道、哦、那我们就可以、让他更多人受益，你不需要吃药，你就可以呢很好的睡眠，有很好的睡眠品质。那么有没有人睡醒很辛苦的？很难，时间到了，可是他却是不大能爬起来的、哦、如果有这样子的现象也是一样，睡眠品质不好、哦、所以慈悲观有一个另外一个功德，刚才可以很好入睡啊，很容易入睡，它还有一个很好的功德是什么呢？你睡醒的时候像一朵盛开的花，你们喜欢看那种盛开的花吗？盛开的花是很有生命力，很有精神的，有没有哦，所以他说，你如果做慈悲观、慈心观，它其中一个功德就是，你会像一个盛开的话，你很容易睡醒。你醒起来的时候，你很精神，你知道你已经睡醒了，你知道你的时间已经到了，睡醒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睡眠，哦，睡醒的时候，虽然你睡了六个小时、八个小时，甚至十二个小时，你起来还是整个哦。好像没睡到这样子的感觉、哦、那改善的方法、哦、还是一样，慈心观，去尝试看看、哦、所以入睡和睡醒慈心观会有帮助、哦、包括在睡的过程当中、哦、没有噩梦，即使有梦也会是好梦、哦、所以问自己、哦、有多久没有梦到好梦了、啊、什么叫好梦？梦到自己在听法，这个是好梦、哦、梦到一片光明，这是好梦、哦、比较正向的都是好梦，你整个这个梦过后，你的整个身心也是很健康的，很舒服的。可是那个梦会让你很担忧的、哦、会冒冷汗的，那这都是噩梦、哦、所以从睡眠到做梦到起来这三个部分呢，慈心观它就已经占了三个部分功德方面、哦、所以看到这么多功德、哦、不妨试试、哦、看在这么多功德的面上、啊、不妨试试这样子、哦、好，那我们要继续谈我们的中阿含经、哦，我们应该是谈到第93经、哦、所以新生你们是直接拿到第93经的，从第24页开始的、哦、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话，那我们已经讲过了，讲了差不多一半了、哦、不过不担心了、哦、我们快速的浏览一下、哦、关于这部经它的整个结构，它大概内容在讲些什么、哦、你们可以看这个荧幕、哦、中阿含的93经呢，可以 可以比对中部的第七经啊，可以比对中部的第七经啊来对读。那么第一个部分，它的内容，第一个部分呢，如果是中部呢，它先谈垢逆衣的譬喻，在中部马吉玛尼卡亚那个是中部，就是南传的，南传的啊，巴黎本的啊，他先谈譬喻，他说那个心如果肮脏啊，就像一个什么呢？一块肮脏的布，哦，一块肮脏的布，他用肮脏的布来譬喻我们的那个内心啊。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杂染法，有很多染污法、贪嗔痴。那我们的心呢，本来是一块白布，却变肮脏了，被什么污染了呢？被烦恼心污染了。所以他说这个一块布的譬喻啊，衣在古印度呢，它是一块很大块的布来的。所以你看到中文讲衣，你不要想说哦，就是我们这种衣服啊，包括到现在印度人。哦，你们在台湾可能比较少看到印度人，在马来西亚我们常常看到印度人。印度的传统服装就是会用一块很大块的布，然后呢裹起来。哦，所以呢，衣在印度的概念呢，其实就是一块很长很长很大块的布。哦，所以中部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先谈譬喻，这个染污的心就像一块肮脏的布，或者叫做中文翻译叫垢逆衣，污垢的，有污垢的衣服啊，有污垢的一块布。可是，在中阿含呢，他的经文的开始呢，他先谈烦恼，先列出种种的烦恼，总共列了几个烦恼？21种烦恼。然后这部经的继续的发展呢，就是中部的第二个部分呢，就讲烦恼了。然后呢，中阿含呢就讲这个垢逆衣的譬喻。所以这两部经可以说是蛮一致，只是说次序，内容的次序不一样而已。哦，好，中部继续的谈。啊，这个心染污嘛，染污的心有种种烦恼，可是你要怎么样把这个染污的心给他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寄托呢？中部进一步呢谈，你要把心寄托在三宝上，你要对三宝起信心 ，confidence in three jewels。Three jewels 就是三宝，三宝是什么？佛法僧。所以换句话说，一个人啊，当自己的心不断的跟贪、跟嗔、跟愚痴、跟种种的烦恼相应的时候，你要怎么说服自己不要起这么烦恼的心？你能说哦，我不贪就不贪吗？哦，我不猜疑就不猜疑吗？不能，对不对？很难哦。你对一件事情很猜疑，你对你的男朋友很猜疑，你对你的先生很猜疑，可能是你自己的猜疑。可是你觉得说，你学过佛法过，你知道说这个猜疑不对，它只有让我的心越来越染污而已。可是你要拿走这个猜疑，又拿不走啊，对不对？你不能够把它掏出来，然后呢把这个猜疑拿走，不能，你没办法。所以在中部呢，他进一步告诉你说，你把心寄托在三宝上，这个是唯一让你把你的染污的心转成清净的唯一的一个方法。所以与其在那边一直猜疑，或者是与其在那边一直的生气啊，所以以前我会跟我的弟子讲，你这么生气嘛，去拜佛，因为你生气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个方法是很原始的方法，开始他们也是觉得很怀疑，为什么每次生气都叫我去拜佛？哦， 但是确实在拜佛过程当中，开始拜还是很生气的哈、哦。拜个15分钟半小时过后，你会发现生气也没有用。你看那个心一直在转化，有没有？在拜佛的过程当中，心一直在摆在转化，你这整个身心也疲惫了，但是你的整个身心是在这个疲惫过程当中，它也从软污转化成清净，权力就在这一边。所以为什么中部他谈了种种软污法垢，他会有这个忽然间讲出三宝，他是让你这个心有一个依托。可是依托在哪里？不要再依托在烦恼心上了，你依托在烦恼上的你还是一样是垢逆依，你要让你的心依托在好的方面。那佛教里面最好的就是三宝了，就是三宝了。而且我们可以说整个佛法，整体的佛法，不管哪一宗哪一派，整体的佛法把它归纳下来，归纳起来一定离不开什么呢？三宝，是不是？比如说你说华严经，华严经讲佛果功德，庄严的佛国佛国土。诶，这个佛国土还有呢佛果功德跟三宝哪一个部分有关系？一定至少跟什么？跟佛宝跟法宝有关系。那阿含经，尤其杂阿含，他没有什么谈佛果功德，也没有谈什么净土，但里面都告诉我们怎么修行，怎么观无常。诶，这个内容跟什么有关系？跟三宝有什么关系？三宝的哪一宝有关系？跟法宝有关系。你看有些经是在说明种种的僧伽的功德啊，不管是在家的弟子，或者是出家的弟子，在说明这种种弟子的功德的，那这在三宝里面，它跟哪一宝有关系？身宝和法宝，它的功德就是它法宝了。它怎么修行而有这样的成就，这是法宝。然后你 focus 在你专注在这一个人物上呢，它就是身宝。所以佛陀的教法看起来五花八门，琳琅满目，但是归纳到最后，它一定离不开什么呢？三宝。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子说，从三宝作为最基础，然后呢，开展出现在的种种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的种种教法出来。但你要把它归纳的话，它一定说最后回到法宝上，回到佛宝上，回到身宝上。要明白我意思吗？所以你的内心这个烦恼心要有所寄托，寄托在哪里？三宝是最终的归依处。所以他在中部呢，他就会讲说，建立你的信心，建立你的清净的这个心呢，在 three jewels 或者是 triple gem 三宝。 jewels 就是珠宝，或者 gem 就是珠宝然后信啊 ，confidence， 信心哈，在佛法里面呢，当我们讲信的时候哈，它很重要的。你开始修学佛法，你要有信心，到最后的时候也是一样成就信心。所以那种成果上的信心，成果上的信心是清净的。所以有时候叫什么呢？净性，清净的性，净性，不是盲性啊！这个要区分哦。世间上有没有一些盲性的事情？盲性的人、盲性的事物有没有？太多了。我刚才要因为有时候我信运动回来，我都会有时候看看一些杂志，然后顺便用钥匙哈。那在看，今天就刚好翻到一个内容，其实很令人发指的。这个是发生在中东，你知道中东有很多圣战，对不对？很强调这种圣战。那么 这个报道是这样子说，他说男生都去圣战嘛，他们去打战，这样子呢即使牺牲他最后都能够跟神在一起，对不对？这是男生的贡献啊，只要拿起军火把敌人杀死，纵使是自己牺牲都能够跟神在一起，这个是圣战。很多人相信啊，我们讲说这个就是所谓的盲信。更可悲的是，我看下去那个文章看下去，女生也可以参加圣战。你们知道女生怎么参加圣战吗？女生呢，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大概那个时候是大概2011年啊，就有一个组织呢，他们的圣战组织就出来呼吁这些女生参加圣战。中东国家向来女生都是被贬低的嘛，地没什么什么地位，就是忽然间有人突发奇想啊，这都是邪知邪见的啦，突发奇想，他说女生也可以参加圣战。女生参加圣战的方式就是什么呢？用性行为哦，去服务那些打圣战的男生，这个叫做性的圣战。也有人相信，这个就是盲信。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性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清净的性和盲目的性。佛教里面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盲性？可能也会有。所以不要以为佛教的都完全一定是正性清净的性，大家要小心，没有正知见给你引导的，没有正知见，没有正行的，没有引发出正行的，你就要小心了。正行善行没有被引发出来的，它一定是相对的邪的，邪恶染污的。那讲到这边呢，就要回到又老调重弹了，什么是正，什么是善。如果今天它是一个佛门组织佛教团体，它告诉了你一个观念，这个是见啊，知见，建立你的一个观念，然后有了知见过你会做什么？一定有行动嘛，对不对？所以有知见过就会有行为，然后这个行为你做下去过后，这行为你做了过后，你整个人感觉上抬不起头来，或者你感觉让我想躲起来，我感觉很肮脏很污秽，这个已经告诉你什么是正什么是邪了。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正信的佛教不会让你呢，给你一个观念过后，然后你去做的时候，最后换来的成果是你抬不起头来，你会觉得自己很污秽，然后难以启齿，不敢说，不能说，然后他跟你讲他是佛教，你就要小心，这是有问题的。我这样子说已经够白了啦，不用再描下去了，不用再说下去了。正信的佛教不会给你这样子的。正信佛教像这样子我们在这边听法，听完法过后，你听完法过后你会低着头抬不起头的走回去吗？你会不开心这样子吗？除非可能是刚好讲中你的一些烦恼，你当天会觉得很不准。但是如果说这个佛法它能够洗涤你的内心的话，一般上你学了这个佛法，听了这个佛法后，你会觉得哇，今天好像内心充满了光明，充满了力量，一般上是这个样子的，这是正性的。所以正善怎么分很简单的，你回到你的内心，你就发觉得到这是对吗？这个对吗？这个有错吗？你一看你就清楚了。所以任何宗教都是开始于信，你要信。但是佛教强调什么呢？正信。然后到你 有正信，起了正知见，正行，最后你成就的信是清净的信，所以它叫净信，清净的那个净，干净的净，净信。所以你看，初果圣人、初地菩萨，一定是什么呢？破除疑，破除疑的话，就是表示说他对三宝的净信已经真正建立起来了。还记得吗？初果最基本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什么呢？不再疑惑嘛。不再疑惑表示说你一定有信心了嘛。可是这个信心是什么呢？清净的信心。啊。所以为什么这边会谈到信三宝啊？因为它要转化你的烦恼心，然后转化你的烦恼心的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三宝，回到三宝上啊去转化。然后一个人成功转化过后，成功转化了自己的内心过后，然后在中部呢又出现了一段很内容，就是什么呢？对食物呢不再染着。这个对食物不再染着，不是表示说他不吃哦。如果你修到最后哦，是变成绝食的话哦，那是有问题，你学佛路上有问题的。佛不会教我们，佛法不会教我们学到最后呢就是变成很贪吃，或者变成完全不吃。为什么呢？很贪吃跟完全不吃都是落边两边。佛陀的教法是什么呢？中道的，他是要你远离两边的，所以这一段 detachment with food 是对食物，不管是初食或者是殊胜的食物，这个修行者只要他的心清净的话，他不染着啊。今天接受到染污的食物，他也是这样子接受，不起烦恼心。如果一个修行者他说他多有修行，静坐多好，佛法多好，可是今天没有人来供养，他就起烦恼，那他的修行都还要质疑一下，这个修行成绩不好，这样明白我意思吗？或者是今天人家来供养的时候，是这个食物刚好是不符合他的，然后他会起一种心说，以我这么老修行的人竟然接受你这个粗略的食物，如果他还有这样的心的话，那这个人的修行也不是很好。一个真有修行的人呢，他对食物就怎么样，好的食物接受，不好的食物也是平常心接受，不会影响他，这样明白我意思吗？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段文呢？注释书里面就有提到说，因为有些外道，当时96种外道嘛，佛陀的时代有很多外道嘛，那有些外道呢看到，哇，我们这个佛陀，有时候又接受国王的供养，有些时候又接受大富长者的供养，这国王供养大富长者供养一定非常丰盛。然后那些一些外道呢，他是修苦行的嘛，他可能日食一马麦，或者是绝食，他不吃的，或者是吃那种粪土，也有这样的苦行的，到现在也有，就是挖那个垃圾啊，水沟里面的一些东西呢，他觉得这样子呢，是可以让自己消除业障，吃苦行的。所以他们呢，这些外道呢，看到佛陀啊，都吃国王供养的食物，都吃这个大长者供养的食物，他们心里面觉得，哇，你看佛陀的修行都不如他，他总觉得自己呢对食物已经不染着了，所以他们可以吃那些垃圾啊，吃那些粪便啊，吃泥土啊，只是吃马麦，他们觉得自己很有修行。所以有这样子，这些外道有这样子的想法，所以佛陀呢就在这个时候对比丘们讲，一个真正内心清净的成就者呢，对食物他是 detach 不染着的，好的食物不染着，坏的食物他也不起烦恼。所以我们修行啊，要修到这个样子，不是打坐做得很厉害啊，或者是念佛念得很厉害啊，也不是哦，而是要回到你的衣食住行里面去看， 面对这个衣食住行的种种无常变化的时候，你的心还能不能清净？如果你的心还是能够平常心不动摇，面对这种衣食住行的变化，那你才是有修行的，你的修行成绩单才是好的。如果你只是光打坐做得很好，念佛念得比别人好听，比别人更有能耐念得久，可是回到衣食住行的那种无常变化的时候，你就应付不来，你心也跟着乱了，那我只能说你还要继续努力修行。所以为什么会跑出这一段，大概大家也理解了。然后过后就进一步呢，就讲到了在这样子的一个心已经清净了，这个比丘呢或者这个修行者呢，可以进一步再修示范住Brahma Vihara 示范住就是我们常讲的慈悲喜舍观对，我在上一次最后堂课的时候也有跟大家提到法门没有分先后的，是看根基的你的根基，你的因缘是先学示范住，那你就先学示范住那如果你的因缘是先学那个安波念，那你就学安波念，然后有一天你要想转示范住也可以，从示范住再转世界差别观也没问题。法门它没有说硬性的就一定要先学这个再学那个，不一定的，看个人因缘。像这一部经你会看到在中部里面，他可能先学念佛念法念僧，心清净了再转修示范住那有没有人可以先学示范住修慈悲喜舍，然后我要转念法或者是转念僧可以吗？转念佛可以的这部经刚好它的次序是这个样子那示范住我不多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次上课之前呢都会在谈示范住的修学甚至会练习，所以这边就不多说了。所以上个学期最后一堂课就是讲到这一边今天我们要从这一个这个部分呢开始说起了那么好，请大家看28页，这部经的内容继续发展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从27页你看到修慈悲喜舍示范住有没有然后蓝色的字眼，我用蓝色的那个标题 Brahma Vihara， 还记得我讲蓝色是指什么吗？中阿含中部都有这个内容，所以用蓝色标出来Brahma Vihara， 所以中文的内容呢就是中阿含的，这是让新第一次上课的同学有一个了解。然后呢英文的就是中部的或者是巴利本的，或者是所谓南传的南传的。所以当我们讲中部的时候就是指南传的巴利本的。那中阿含呢就是我们北传的。那这两部经刚好呢内容很相近，所以我们比对来读这是让新同学呢有一个概念。那我用蓝色做标题 Brahma Vihara， 在这边呢Brahma Vihara 就是指梵住， Brahma 就是梵梵天的梵， Vihara 就是住所住，就是让这个心安住在清净当中， Brahma 就是清净的意思怎么样让这个心安住在清净当中呢？就是用慈悲喜舍。所以一个人他的心是安住在慈与乐悲拔苦随喜，然后呢能够平等心看待，这种心呢就是一个清净的心，也可以说这个心，这种人的心呢是安住在清净当中。如果你的心是想要害人妒忌别人，那就不可能叫犯住了，这样明白吗？ 不可能叫做清净住了。所以南北传啊，北传的中阿含和南传的中部都有提到这个梵住的内容啊。然后我说梵住内容我不多说，为什么呢？每堂课之前我们都在练习四梵住的修学，所以我们不讲了，不多讲了，我只是把名称告诉你。四梵住就是慈悲喜舍，然后呢不断的培养你的慈心、悲心、喜心、舍心。在英文呢它就称为什么呢？ loving kindness。 有看到 loving kindness 吗？这是慈啊。如果你要认识这个佛学名相齁，英文的佛学名相 ,loving kindness 就是指慈心齁、哦、啊，让他的心齁、哦、,mind imbued with loving kindness, 让这个心呢充满慈。悲叫什么呢？英文呢叫做 compassion,compassion, 齁 ,with a mind imbued with compassion, 让这个心充满悲，悲就是拔苦，拔除众生的苦。哦、让这个心充满悲 compassion。 然后喜心呢 appreciate joy、哦、我们不能妒忌，我们妒忌别人的时候我们就不会 appreciate 别人，我们会 appreciate 的话，我们会珍惜那个人的话，那表示说我们会随喜他、哦、我们会随喜他 appreciative joy。 我们这个是指喜心。Equanimity, 这个是舍心，或者是平等心，用平等心去看待身边所发生的事情。Equanimity, 哦 ,Equanimity。所以在巴厘本或者是南传的中部一样有这个慈悲喜舍的内容 ,loving kindness, compassion,appreciative joy, 还有呢 equanimity。 然后谈完了四梵住呢，这个人啊，这个修行者啊，他已经慢慢接近解脱了。我说他可以慢慢 接近解脱了，为什么呢？ He understand, 他接下去他理解，他修了慈悲喜舍，尤其修了舍心观。舍心观、哦、平等心、哦、平等是跟智慧有相关的，所以你的平等心成就，你的舍心成就的话，你也会帮助你开智慧的。一切众生随自己的业报而受生，这种是已经看到缘起，看到因果业报，这是智慧来的、哦、所以一个人如果能够进一步修到 equanimity 这种舍心的时候呢，他进一步已经慢慢接近解脱了，慢慢接近 liberation, 解脱、哦、他会明白什么呢？他如果继续他的修行，这个修行者他继续他修行，他会明白到 he understand 有些、哦、是殊胜的，有些是劣等的 inferior, 劣等的，有些是殊胜的、哦、有劣等殊胜的差别、哦、然后这个劣等殊胜的差别呢，inferior, superior 呢，一切都跟每一个众生的业报有关，他明白这一点。为什么有些人他一生的果报遭遇很差 inferior, 为什么有些人呢不怎么样，不需要怎么努力，可是呢他的外在条件还有内在条件都比别人好superior, 为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智慧的时候，我们都在那边呢堆心瓜，我们都在那边，你看我努力了一辈子，我还是那么的劣等，还是那么的差，遭遇还是比别人不好，我们最多是这个样子，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很羡慕很妒忌、哦哦、别人就不用怎么努力、哦、就这么好哦、常常遇到贵人，什么事情都很顺利啊！我们呢一辈子都在努力，可是呢遭遇却这么的差。所以一个凡夫的眼底下怎么看呢？他只有看到不公平， 然后这口气永远都不能顺，一直到可能最后一口气了还是不能顺，凡夫。但是如果一个修行者，当他修到平等这个舍心观的时候，修到舍心观的时候，他就看到了一切众生随自己的业报而受生，他不断的在这过程里面一直观想，一直观想，一直观想，他明白了每一个众生呢都有自己的因缘果报。纵使说我们说这个人含着金汤匙来，他为什么能够含金汤匙，我们就不能够含金汤匙呢？很公平的，因为你过去没有修嘛，这样明白我意思吗？你过去有修的话，你一样可以有条件跟人家呢一样含着这个金汤匙来生这个世间。所以一个修过舍心观、成就舍心观的人，他进一步他就想到了，哦，种种的胜劣差别一定有他的因缘果报在里头，他明白了。所以呢他就会怎么样呢？ Escape from this whole field of perception。 Perception 就是观念想法，我们就会从种种的观念想法，我们会有种什么这样的观念想法啊？羡慕啊，妒忌啊，我很猜疑啊，我很生气，这些种种的观念想法呢，你就能够 escape 跳出来逃脱。为什么呢？什么东西帮你逃脱这些种种想法？智慧，你的舍心观，你看到那个因缘果报，让你呢不再停留在这些胜劣差别里面呢，一直做什么猜忌，一直在那边呢胡思乱想，一直在那边呢分别嫉妒，佛教常常用的嘛，分别起分别心，或者是嫉妒，这个嫉妒不是那个妒忌的那个嫉，那嫉妒是计算的计，度量的度，一直在那边呢衡量比较，这个就是分别嫉妒。那这个衡量比较当中是不是种种的想 whole field of perception， 在这些烦恼堆里面，在这些种种想法观念当中嫉妒分别。可是当你有了那个智慧的时候，当你有了那个 equanimity 的智慧的时候，你明白，你 understand 这些 inferior superior 都是很公平的。今天含金汤匙的，如果他今世不修，他用掉完用完他所有的福报的时候，来辈子下辈子他也一样是要受苦的。所以你看到的是因缘果报，所以那些种种那种你内心的那种分别嫉妒种种的妄想呢，你就这样子呢跳脱出来了，用智慧跳脱出来了，所以我说你会越来越接近 liberation、然后 when he knows and see， 当他知和见这个 know and see 这两个词很简单， know 就是知道，对不对？ see 就是看见。可是佛教在讲这个 knows and sees 的时候，尤其到了这个修行者修到这个阶段的时候，这个知见就是什么呢？解脱的知见来的。他知道，他真正的知道，他真正的看见，和我们普通我知道这个是阿含经，我看到这个是在讲阿含经 的那个内容，我们这样子的知跟看这看见是用什么呢？用我们的分别识去知，用我们的肉眼去看的，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的 knows and sees 是分别识染污识来的，用染污识去 knows 去知，用肉眼 human eye用肉眼去 see 去看，这是烦恼的。可是这边讲的 knows and sees 不一样了，它是怎么样 knows？ 它是透过 understand， 透过真正理解， 不再是烦恼心，是智慧心来的，用智慧心去 knows， 然后用什么眼去见呢？至少嘛是法眼，要明白为什么见法的眼，不是佛眼。 他如果他是佛，他就用佛眼，哦，他是见法的眼，见法性的眼，所以至少他不会是用肉眼去看到这个东西，而是用法眼去看到这个东西。他见了法性，所以他见，哦，然后所以他 knows and sees， 然后 his mind is liberated from the chains of sensual desire。 现在在讲他的内心，这一种人的心，佛继续讲，这种修行人心，他能够进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他的内心是怎么样呢？ His mind is liberated， liberated 就是什么呢？解脱了嘛，超脱出来嘛。从哪里解脱出来呢？从三个漏，哦，三个染污，哦，三个染 tins， 你可以讲肉，肉也可以讲是染污。从三种染污里面解脱出来，一个是什么呢？ sensual desire， 欲，还有呢？Tain of being， 这个是有漏，还有呢 ignorance，哦，无明漏，哦，或者是无明染。所以在 佛教的名词里面呢，就是他超越了，他解脱了三种漏，一个是欲漏、有漏，还有呢无明漏，哦。首先 最低层次的就是对欲不再染着，他超越了这些欲。我们一般人呢，对这种五欲六尘呢，很容易呢就被粘着下去，然后呢，能够 liberate 出来吗？你能够超越出来吗？你能 escape 吗？名牌包包可以，我不在乎，但不表示你已经能够 escape 或者是 liberate， 对不对？最新的、最流行的，哦，最 in 的夏季服装，这个也是欲嘛，五欲六尘嘛。你说啊，可以啦，这个没什么，我可以 liberate， 我可以呢，escape 啊，我可以跳脱，所以真的就这样子吗？好，我刚才讲了，名牌包包啦，时装啦，都诱惑不到你们。那是不是表示说你已经没有了欲漏呢？所以要怎么去发现自己的还有没有欲漏啊？你看啊，当我们讲欲的时候，哦，你就从色声香味触法去反省，哦，你不要把法弄出，那不要把法拉进来的话，那没有关系，你就色声香味触去反省。刚才我讲名牌包包，我讲那个时装，这个是在什么呢？色法上谈，色法诱惑不到你，不表示你已经超越欲漏，你还要反省色声会不会影响我，我会不会喜欢听人家赞叹我的声音，我会不会在乎人家骂我的声音、批评我的声音，会吗？尤其那个人是你非常在乎的人，他的一句话都会把你绊倒了，这样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你要知道自己有没有超越这个欲漏啊，你就从色声香味触去反思。过了这一个关，你还要看那一个第二个关，你过得了吗？第三个关你过得了吗？你一层一层去检视。所以欲漏是这样子，如果你这个色声香味触你听不懂，我们还可以更低层次的财色名食睡。但是财色名食睡呢， 它只是涵盖在色法，比较涵盖在色法而已，还谈不上声香味触之类的，所以这个都是关于欲的，然后有呢，有可以说是比如说我们对未来来生，因为人到现在大家可能感受不到，可是人到临终的时候他会很害怕，他很害怕，哎呦，未来我会去哪里，他很怕那种在生命结束过后呢无所适从，不懂去哪里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没有了一个依靠，没了一个衔接，哎，这样子的一个执着呢就是有对未来结生的一个执着，然后无明呢就更维系了，所以它会一层一层的更维系。你看有漏已经跟欲漏比起来，有漏已经很难发现了，对不对？然后有漏跟无明漏呢，无明漏它就更维系了，维系的烦恼，非常维系的烦恼。所以甚至在后来的一些经论里面，比如说大乘经论里面，甚至当讲无明漏的时候，有时候都会讲说是习气，习气就更不容易觉察了，所以一个修行者，佛说一个修行者他走到这个阶段啊，修到这个阶段，他 knows and see 什么呢，他不是他真正 knows and sees，然后呢他的心还怎么样呢，从这些欲漏有漏无明漏呢解脱出来，那也可以说他到这个阶段呢，他就是我身已经犯恨已立，犯恨已立，birth is destroyed，他不再受后有了，他的这个 holy life has been lived，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我身已立犯恨已，我身已尽犯恨已立，这样子的一个固定词，表示说他已经解脱了，不再受后有了。好，我们就先讲到这边哈，接下来呢那个梵字就会出来了，那个很注重仪式，用水洗身体的那个仪式的这个梵字呢，他就会出来跟佛对话了。我们先谈到这边，大家休息10分钟。